看到你们有把这个讲题翻成英文哈，所以这里的问题是到底那个英文该是复数还是单数，但我们就知道了。
在今天的崇拜里面，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是刚才读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哈，是一个比较长的段落，是整个撒母耳记的第24章，也就是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的最后一章。这一段大卫数点百姓的记载，如果各位圣经还是翻开来，我们一起很快的来浏览一下这一章到底在谈什么事情。这章圣经提到上帝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数点百姓。大卫数点的结果，他得知以色列在后来北国的部分啊，拿到的勇士有80万人，然后犹大就是后来南国的部分有50万人。但当他数完了之后，他就自责，他自己知道得罪了上帝，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然后上帝就透过先知加德给了大卫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让他国里面有7年的饥荒，第二个选项是让他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第三个选项是在他的国里面有3天的瘟疫。那最后大卫面对的是3天的瘟疫啊，是这3个选项的最后一个，就带来了7万人的死亡。当面临的天使在耶路撒冷外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就住了手，然后大卫就在加德的指示之下，在这个禾场筑坛献祭。那为了要在这个禾场筑坛献祭，大卫就用50舍克勒的银子买下了这个禾场跟献祭用的牛，然后瘟疫就止息了。那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会分成2个部分啊。前面我需要先花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一段经文会产生的问题。这段经文有什么问题？除非你很熟悉圣经，不然你不会知道这段经文问题可大。好，然后我们处理完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会回到这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信息。我们先来看什么问题。如果你要了解有问题，你必须熟读圣经，而且你需要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有一段平行经文，有同样的一个事件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21章一节到31节哈。那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两段记载有很多的细节，当你对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到底谁是对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在我们崇拜的前半段，我觉得需要先解决的问题。主日是释放的日子，常常你面对圣经，然后你发现这个有问题，没办法解决。我觉得主日是很好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会觉得在主日当中，我们该来谈这些问题。好，第一个你会发现什么问题？熟悉旧约的人就知道说，按照刚才我们读过的撒母耳记，大卫会做这个动作是因为上帝激动他，对不对？那可是当你看到历代志的时候，是谁激动他？你会发现是撒旦激动他。所以这是大概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注意到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撒旦？其实这个问题是两者之间差异所带来的问题，最小的问题，在我来看，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到了后来解释之后，你会发现不是问题啊。为什么不是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注意撒旦这个词在整个历代志的里面就只出现在历代志上的第21章，那而且这个字它不一定是专有名词啊。这个字 Satan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专有名词，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它很多次不是当作专有名词来翻译，它是当作一般名词来翻译。那它当作一般名词来翻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翻译可能翻译成对头，你在圣经当中有时候看到对头这个字，就是一个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啊，或者他是一个控诉的人啊。那其实这个对头跟控诉的人的这样子的意思在旧约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在这里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有一个对头，不知道他是谁，他来激动了大卫去数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两边不见得有任何的冲突，对不对？因为那个对头激动他，背后可能有上帝的允许。当然在这里，因为在旧约当中历代志的这个 Satan 没有冠词， 所以有点麻烦哈。有可能它仍然是一个专有名词，所以指的是某一个特定的角色，就是撒旦按照和合本的翻法，所以和合本的翻法也有它的理由。即便你把它翻译成撒旦，我们也需要用旧约当中撒旦的用法来理解在历代志里面的撒旦到底是谁啊。我们因为受到新约的影响，那其实上新约受到了两约当中这个犹太人的语言使用改变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常把撒旦立刻联想到他是一个特定的灵界的角色，对不对？然后他就是那个恶者的化身啊。但是这种恶者的化身的用法，一直要到两约中间，大概在主前三世纪左右才开始在犹太人当中使用，所以新约沿用了这种的用法。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不要太快的把两约中间所发展的这个用法到新约沿用的用法太快的读回去哈，读到在旧约的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在学术的里面常常说有一种逻辑的错误叫做 anachronism， 时代错字哈。那这种的读法就有这个问题，你很可能时代错字了。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的年代来了解在两约之间之前到底犹太人怎么来看撒旦作为一个灵界的角色。除了在历代志的里面我们看到出现的撒旦之外，最重要出现在两卷书里面撒旦是作为一个灵界的角色的是哪两卷书？有一卷书是约伯记，还记得约伯记哈，在上帝的粽子当中有一卷叫撒旦就出现了，还有一卷书是撒加利亚书，在小先知书里面的另外一卷。这两卷书里面撒旦是被描写成什么？当有机会回去再仔细看，你会发现撒旦是上帝面前有一个天庭会议当中的控告者。所以如果你用现代的法庭的角度来看，他的角色大概就有点像检察官，他是一个 accuser 啊，他在那个上帝面前的那个法庭，他扮演的那个检察官或者是控告者的角色。所以当你看到历代志里面的那个撒旦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用后来那个邪恶化身的代名词来理解，你应该用在约伯记里面在撒加利亚书里面那一个的角色来了解。所以在这里到底这个撒旦该怎么样来理解，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应该翻译成就是一个对头，那如果这样也不是冲突的，因为上帝容许之下这个对头就击中了大卫。另外一个可能它是专有名词，它是撒旦，但是这个撒旦指的是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检察官，他控告他让大卫去做这件事情。而事实上这也蛮可以了解，因为在两约在被掳归回之后，犹太教他们发展出来一个态度，就是他们越来越尊敬上帝，到一个地步他们不太愿意直接谈上帝的名字。所以你用上帝面前的检察官来代替上帝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所以到底是上帝还是撒旦，我们会说都是出于上帝，在上帝的许可之下。好，我刚刚说这个问题相对之下其实还是比较小的问题，因为当你了解了这种的历史背景，当你了解了犹太人的用法，你知道这当中没有任何冲突。但是有另外一些冲突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能解决。你如果看撒母耳记下24章跟历代志上21章，你会发现历代志上21章算出来的人数跟撒母耳记下算出来的人数是不一样的。在历代志下里面那个人数是以色列有110万，犹大有47万，可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以色列是80万，然后犹大是50万啊，谁对？然后给大卫的三个选项，第一个两段两处的经文也不一样啊。历代志上21章是3年的饥荒，可是刚才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下24章是7年的饥荒。然后那个禾场的主人的名字也不太一样，你在撒母耳记里面你看到的是亚劳拿，可是你到历代志里面你看到的是阿尔南，所以到底是谁的？然后再来那个地价也不一样， 你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看到的是五十舍客勒的银子，对不对？你到历代志上看到的是六百舍客勒的金子。哦，其实这才是比较难的问题，到底怎么来解决？好，在这里先解决最简单的银子的问题最容易。怎么个容易法？因为阿尔南是亚劳拿晚期的写法，所以问题解决了。那是同一个名字哈，所以你可以知道，语言都会有变迁。其实，阿尔南跟亚劳拿在子音上面基本上面是一致的，但是母音有改变。其实中国的语言也一直都会改变。那其实今天很多人说，你在客家话的当中，有很多的字的发音的方式是比较接近古音的。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了解？是因为当你阅读中国古代的声韵学的作品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很奇怪，有些字今天一点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它在声韵学里面是放在一起，就表示说古代的读法跟今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客家话里面，闽南话里面啊，在这个粤方言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古音是保留的。所以同样的状况出现在以色列人用的语言当中哈。所以在希伯来文的里面，阿尔南是亚劳拿晚期的写法，所以那个名字不是问题，是同一个人。所以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是数字，对不对？数字你就难兜了，这数字怎么办，对不对？好，但是也不是不可理解，也不是不可解决。要解决这些数字的问题，我需要让各位更多知道一点旧约的形成的历史。在旧约当中有几卷书，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算一本，然后这个列王记上下算一本，这四本，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称这四卷书是前先知书。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这个身分类里面没有所谓的历史书，他们就是律法、先知跟圣卷。那在这个先知里面分成前先知跟后先知，前先知有四卷，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都是我们所谓历史书的部分。这四卷书有一个特别的性质，犹太人跟我们在学术界里面，我们通常说这四卷书是生命记观点的历史。什么意思？我们的意思是说，这四卷的历史它不是纯粹的历史，它背后有一个史观。你知道其实写历史，所有的历史都不是真正如你想象那么客观，因为写历史背后一定有一个它基本的观点，它的一个 judgment， 那个东西我们通常称为史观。那这四卷书它们有一个特定的出发点，那个出发点是建基在整个生命记那个立约的那个概念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们称他们是生命记观点的历史。这四卷书陈述在什么时候？这个时间有点重要啊，因为待会儿衍生的问题跟这个时间有关系。一般我们相信他们陈述的时间是由在犹大南国被毁了之后，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刚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历史记载。所以那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550年左右，大概跟孔子差不多年代啊，在主前550年左右。而在这一个主要的段落之外，犹太人还有另外一组的书卷，以斯拉、尼希米，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是历代志。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的圣经，我们重新排了我们的顺序。但是我按照犹太人的顺序是以斯拉、尼希米跟历代志，这一些成为一个单元，这一些成书的年代更晚了。一般我们相信是在被掳归回之后，而且圣殿已经重建，所以比刚才前面所谈到的生命记观点的历史大概要再晚150年之后，大概在主前400年左右。那么这一些书卷呈现的史观跟前面的史观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通常称说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跟历代志是历代志的史观。这个史观最关心的事情是圣殿。那你会发现前面 生命记的史观关心的是约啊，所以后面关心的是圣殿，那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他们写作的手法。绝大多数的时候，历代志沿用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资料，因为你知道很多平行的经文就是在这些部分。那所以当你看到在历代志的里面它改变了某一些的内容，那你可能就需要想到底什么原因，因为它绝大多数的时候它跟随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好，我们现在有两个时间，一个时间是在主前550年，一个时间是在主前400年，有两组的文献产生。那这两组的文献都在谈一个人，因为今天我们谈的人是大卫，对不对？那请问大卫是多早？主前大概1000年到960年左右，大概通常我们认为大概在这个时间他是做王，多一点少一点，但是不会这个正负误差应该不会超过10年啊，大概是这样的范围。主前1000年到960年，中国相当于什么时代？商朝殷商时期哈，已经迁殷了，大概在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年代比历代志的史家早了500多年，对不对？然后比这个生命记的历史早了大概400多年，时间蛮长的。所以先来解决那个价钱不一样，50色克勒的银子变成了600色克勒的金子，你知道那个价值可能差多少倍？银子跟金子的价值差多少？大概通常我们会认为可能是在几百到上千的差别，好，所以差很多哈。所以有可能历代志的史家尝试用当时的人能够了解的价值去解释500多年前大卫付出50色克勒的银子是指的什么，因为在主前大概400年的时候，50色克勒的银子其实不算太多，你知道50色克勒的银子大概顶多就是2个月的工资，那2个月的工资就买了一块那么大的地，对不对？而且那块的地你要知道后来是圣殿建在上面，所以可能历代志的史家他用了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做的手法，因为你要讲那个价值，你要用今天的价值来讲比较能够了解，所以他转换成了600色克勒的金子。那更何况历代志的史家非常强调圣殿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核心地位，所以他需要让他的读者了解那并不是一个小的数字，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好，那么人数跟年数的差异，回到我刚刚说历代志用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资料，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历代志也应该用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以外的资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过好多卷书都不在圣经当中，耶和华战记，对不对？亚撒尔书，你如果看的话有一些书卷不在圣经当中，所以有可能在这里历代志并没有使用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数字，而用了其他的传统文献所用的数字。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很简单，这是在我们研究古老典籍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状况。我刚刚说过时间的距离哈，不管是撒母耳记的生命记的传统，或者是历代志的传统，都距离大卫大400多年到500多年，400多年到500多年其实是很长的时间啊。我们今天回想一下400多年前是什么，中国还在明朝的时候，很多的东西你不是能够那么精确的去掌握，更何况更古老的年代。那这个时候当你作为一个历代志的编者，你就面对一个问题，你有一个传统已经在那里，就是撒母耳记的传统，对不对？150年前写的，可是你还有另外一些的文献，可是到底谁对？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好，我们研究古代的典籍，包括圣经，包括圣经以外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两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最常见的做法叫做译文合并 conflation，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字来描述这种状况。那因为传统很重要，可是我又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对，怎么办呢？两个都留下来，那这是很常见的做法。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有好几处有这种 conflation 的状况， 啊，你自己回去慢慢看啊，以后也许你自己会发现哪边是 conflation。 那但是呢，在这里可不可以 conflation？ 没有办法，这里为什么没有办法做这个异文合并的动作？因为那个数字不一样，对不对？我不可以在这边又抄了这个数字，在那边又抄了那个数字，那到底是哪个数字？所以异文合并的做法在这里行不通。那这个时候在古代的传统里面，他们会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说那我们采取所谓的异文并列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有一个传统它流传了这个数字，那所以我现在在我的记载里面，我把另外一个传统保存下来。那如果我们了解在古代的典籍里面他们会做这种动作，当你看到这种差异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后来的读者，你就知道你的责任不是要来做决定谁对谁错，对不对？因为就是因为古代的编者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他让两个传统都流传下来，那当然不是让后来的人来决定谁对谁错，你根本不知道谁对谁错。所以要后来的读者，我们这些作为后来的读者，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有不同的传统，而这些差异的细节确切的状况我们不会知道。但是即便我们对于这些细节的差异不会知道到底最原始的状况是怎么样，透过两个版本的比较，我们通常可以确定的比不确定的来得多得多，对不对？因为在这里你还是会知道以色列的男丁比犹大多，两个记载都是这样。你也会知道最后大卫面对的是三天的瘟疫，对不对？同时你会知道他最后在耶路撒冷城外的禾场筑坛献祭。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古代的典籍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的把这些的描绘当作工笔画来阅读。你知道绘画里面工笔画非常的多的细节，这些的描绘比较安全的读法，这些都是印象派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会知道一个梗概，可是那个细节哈，你要小心，有一些的细节我们需要去判断到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定。所以在这里虽然有这些数字的差异，当我们透过这些对于古代文献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当中有我们知道的，有我们不知道的，并没有任何的冲突。好，谈完了这些问题，我们要回头来看，因为今天是讲道，对，讲道还是要来谈信息，我们要来谈这段经文到底可以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信息。我们要先从撒母耳记来看，然后在结束之前，我们也要从它的平行经文历代志来看。当代撒母耳记的研究有一个共识啊，撒母耳记的最后四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的21章，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的24章，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放在撒母耳记的结尾，作为一个总结。好，这个共识有什么意义？这样说有一重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四章的内容并不见得都是发生在撒母耳记下20章之后。叙述哈，你在写故事的时候，你在写历史的时候，你并不见得都应按照时间的顺序写。有些时候因为你要呈现某些的观点，你可能会采用倒叙法，对不对？其实很多精彩的小说跟故事它常常在开头的时候让你看到结尾的一小部分，然后才回头去谈发生到这里是怎么样，然后最后才把那个结尾的最重要的部分呈现出来，它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谈撒母耳记21章到24章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单元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想当然耳的认为21章到24章一定是发生在20章之后，因为这里有一些线索。撒母耳记下第21章最开始的一个记载是基遍人向扫罗家复仇的记载，你如果按照时间的顺序，其实它更可能发生的时间点应该是在撒母耳记下第9章的前后。为什么呢？因为撒母耳记下第9章那边记载另外一件事情，是大卫恩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记载，也就是大卫恩待扫罗的孙子 的那段记载，而那段记载跟二十一章这个基甸人向扫罗家复仇的记载应该是有某一些的关联的。同样的，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数点百姓的记载也应该是发生在大卫人生更早的时期，而不是那么晚，而不是说他发生完所有的事情包括亚撒龙的这些事情然后才发生这件事。很有可能他数点百姓的事情是发生在人生更早一点的时间。好，那在这里当我们把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这个段落作为一个单元的时候，从文学的角度你会发现它有一个有趣的安排。这一个单元从一个灾难开始，对不对？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谈到三年的饥荒，然后从另外一个灾难结束，因为二十四章谈到的是三天的瘟疫，对不对？事实上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那么又在讲什么？为什么又说又？你必须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作为一个单元你才了解那个又指的是什么。那个又指的是因为第一次是在二十一章，然后之后又一次是在二十四章。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因为这个又的关系就把这两个事件并列在那个地方。当我们把这两个灾难并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灾难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两个灾难都跟人为的错误有关。所以我说今天我们的题目到底是 disaster 还是 disasters， 到底是 an arrow 还是 arrows， 对不对？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灾难，两个灾难都跟人的错误有关系。在二十一章的一开始，那一个饥荒是谁犯的错呢？是因为扫罗犯了错，对不对？他背约，他不该杀基甸人，但他把基甸人杀了。而二十四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有一个错误，那是谁的错误呢？是大卫他自己犯的错误，所以带来了那个瘟疫。这是为什么今天我定的题目是当灾难伴随错误而来。两个灾难都是因为有人犯错，两个错误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一个是别人的，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他自己的。不管是别人的也好，不管是他自己的也好，都带来了灾难。而撒母耳记很有意思，我们不要忘掉这是撒母耳记的结尾。撒母耳记的编者似乎用这两则大卫面对错误的态度来总结他这个人一生的人格特质，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安排。在二十一章的里面，大卫面对的是他最好的朋友约拿丹的父亲，也是他多年来一个头痛的对头，对不对？扫罗他所犯的错。在二十四章的里面，他面对的是他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撒母耳记的作者说这里有两个错误，大卫怎么面对这两个错误，然后就结束了撒母耳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方式来总结大卫的一生。事实上我也觉得这恐怕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方式来解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品质。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对头所犯的错？今天你讨厌的一个人犯了错，又正好你要来处理，你什么态度？感谢赞美主，终于落在我手里，是吗？我怎么样处理我们至亲好友所犯的错？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犯了错，但是你要来处理，感谢赞美主，好在是我，是吗？大卫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状况，他要处理犯错的对象，一方面是他的对头，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他最好的朋友的爸爸。你要怎么办？如果我们的人生经验不是太少，我们大概会有遇到这类情境的机会。这里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我想这里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样不让我们个人的好恶来影响公正的判断。 我觉得不见得这些事情都是感谢赞美主，因为你知道我刚刚所说的感谢赞美主都不存好意，对不对？在这里如何让正义在这时候彰显，而不是让我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来影响这里的判断。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跟我们有关系，特别是那些是我的至亲好友的人，我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在执行正义的时候我还能来谈恩典，我还能来谈忠诚，因为朋友的关系里面有忠诚的问题。大卫也在面对这个问题，在21章1-14节里面，撒母耳记让我们看到大卫最终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我觉得他怎么处理对我们也许不是意义最大，因为人生所面对的问题因人而异哈，所以他这样处理不见得我们一定也能这样来处理。但是他要面对这个状况，我们也有可能会面对类似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才是对我们比较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对我们比较重要的提醒是，当我们身居一个关键的角色，而我们需要负责处理一个跟我们有恩怨情仇的人所犯的错误，而这错误也带来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处理的方式就会说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这样的处境是一个试金石，它试验好多样的东西，它是要试验出我们对上帝的信仰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让上帝的正义胜过个人的好恶，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试验。但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试金石，就是我们也在上帝的面前对人有过忠诚的宣誓，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亲人，在婚姻里面我们有我们的誓言在上帝面前所立下。当我们有这样的誓言的时候，这个忠诚的一个态度能不能够在正义当中找到空间？所以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同时有正义跟忠诚，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怎么样能够同时有正义跟恩典。在这里不仅谈到的是怎么样处理别人错误带来的灾难，我们读的经文是24章，而这里也谈到大卫他自己犯的错误所带来的灾难。我想我们所犯的错很少会跟大卫完全一样，其实事实上我会认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做得像他那么糟糕，因为你自己看他的一生哈，他奸淫，他这个蓄意谋杀哈，这个大概我们在座的可能还没有人做过，对不对？如果有人做过，私底下跟我说就好。我们大概不会有人像他那么坏，我们也都一样。虽然我们不会像他那么坏，但是我们也都有可能跟大卫一样，我们会犯有一些的错误，那些的错误是会对别人造成灾难的。这不需要到我们年龄，到今天这个年龄，从学生时代就有可能，对不对？在学生的时代，你有可能干了一些事情，然后就造成同学的灾难，那有多少人就赶快拍拍屁股溜走了？可能不见得是一件大事，但是等到我们今天出来工作，我们也有些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判断，做一些决定，就事后发现哇，这是一个大灾难的开始。所以我们虽然不像大卫那么糟糕，但是我们都可能会面对大卫在这里所面对的难题，那该怎么办？我想跟大卫一样承认错误恐怕是必要的第一步，可是我觉得这一步并不那么容易，对不对？犯过错的人都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连这个第一步都觉得非常难踏出去，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撑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不肯承认错误，就让那个问题解决的契机一直拖延下去。但这不见得是最糟的，有些时候我们做的是更糟的决定，我们选择把我们的错误的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说那是我的父母，小朋友常常做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说哦，那是因为我的配偶啊，跟亚当一样，对不对？那有些时候我们说哦，那是我的部署，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的部署就遭殃啊，然后上面人继续不遭殃，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推给自己的子女，就是我子女犯的错，当然比较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卫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的第一步，但我们也需要知道，承认错误只是第一步。当大卫面对有三个选择在他的前面，当我们面对还有机会选择影响我们的错误所带来的结果的时候，大卫的选择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恐怕也需要想办法去让这个错误所带来的灾难对其他人的影响减到最低，对不对？而不是更多啊。人都会犯错，基督徒也都会犯错。其实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会犯错，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撒母耳记结尾的这个部分提醒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错误。我们面对别人错误的方式跟面对自己错误的方式，说明我们是怎样的人。圣经里面不断地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绝对不是因为他又奸淫，他又蓄意谋杀，然后其实事实上如果你看他处理很多政治的东西，这个人很心机很重，包括他要去解决某几个人，他知道在他手里不该解决，所以他让所罗门他儿子来解决。这个人很多的面让你觉得其实他并不让你觉得喜欢，他怎么可以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他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并不是因为那些面，也不是因为他没有犯错，而是当他知道他错的时候，而是当他需要去处理别人所犯的错的时候，他的回应的方式合上帝的心意，这是之所以他被看作合上帝心意的人的原因。我再次说，不是因为他在其他的面合上帝心意，经营绝对不合上帝的心意，蓄意谋杀绝对不合上帝的心意，我甚至不觉得他有一些很心机非常重的处理他的面对的政治难题的方法合乎上帝的心意，但是撒母耳记把两个错误跟他处理这些错误的方式放在最后，告诉我们说他合乎上帝的心意是因为他面对错误的方法合乎上帝的心意。在撒母耳记的这最后四章的里面，不只谈到大卫面对错误的态度，在这两处大卫面对错误的记载的当中，这两个记载好像是一个刮胡哈，或者是用文学的语言说，这像个 inclusio， 把另外一些内容放在里面。在放在这 inclusio 的其他的内容，你会发现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部分。有第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谈到大卫的勇士，出现在两段经文，一个是21章的15节到22节。另外一个是23章的8节到39节，特别是在21章的15节到22节的里面提到那些的勇士曾经有人拯救过大卫，你若仔细看那个记载，他们可以看作是大卫的帮助，不管是21章的那些勇士还是23章的那些勇士，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这四章的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一首诗，是在22章的1节到第51节。这一首诗篇是大卫颂赞上帝的诗篇，他颂赞上帝什么？他主要是在颂赞上帝的帮助跟拯救。事实上那篇诗篇跟诗篇18篇几乎是一样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少数一些字的差别，你可以看着同篇诗的两个不同的版本。那篇诗篇在颂赞上帝的帮助，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这边有一个有趣的文学安排，在两个错误跟灾难的记载的中间，夹着大卫勇士的记载跟一篇赞美上帝的帮助的赞美诗，这样一个文学安排，撒母耳记的编者似乎要暗示一件事情，不仅大卫面对错误的态度是很重要，当他能够正视他自己的错误，用合乎上帝公义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错误的时候， 他能够同时有从上帝跟人来的帮助，他似乎有一个这样子的文学的安排。也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这四章的几乎正中间的部分记载了大卫末了的话，也是今天你们选来作为这一周的记忆的经文的那个部分。当然那段话比你们要记的经文更多一点，是在23章的1节到7节。在那一段的大卫末了的话里面非常的有意思，而这一段话你真的需要透过这样一个上下文来理解，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在说这个。在这一段末了的话里面，一方面大卫宣告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敬畏上帝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所以他一方面他承认要把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卫意识到他自己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并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所以23章的5节他接下来怎么说，他说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他知道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会犯错的人，他很多的时候用不公义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他说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段幕僚的话他要说什么？这段幕僚的话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就是大卫他意识到人不会全然公义，但是他有意识到当人愿意不断的认错回转，上帝仍然会使用会犯错的来彰显他的公义。所以撒母耳记的这最后四章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蒙上帝悦纳的人不是不会犯错的人，蒙上帝悦纳的人是那一些虽然会犯错，但是因为认识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别人跟自己所犯的错所带来的灾难。当这些人知道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些人是蒙上帝悦纳的人。当我们在这些的灾难当中知道要用公义来行事，同时我们要去持守人对于人跟对于上帝的忠诚，在这四章的里面似乎也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会有从人跟从上帝来的帮助跟拯救。所以这四章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是，犯错不可怕，但是用错误的方式来处理错误才是问题。我刚刚说过大卫数点百姓的记载不止出现在撒母耳记，也出现在历代志，所以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在历代志的里面他记载的方法会对我们有怎么样的提醒。如果你熟读圣经哈，你就会发现在历代志里面的大卫要比撒母耳记里面的大卫来得好多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在历代志的里面对于大卫那些非常负面的事情都没有记载，比方说他跟拔示巴发生淫乱的那件事情，对不对？然后最后借刀杀人把拔示巴的丈夫给干掉，这个事情在历代志里面都看不到。在历代志里面也看不到，因为很可能是因为大卫他在治理上面他自己有他不周到的地方，所以最后亚撒龙就叛变，他的儿子亚撒龙会叛变绝对跟他做得不够好有关，如果他做得够好根本没有任何空间让亚撒龙可以见缝插针啊。那这些东西你在历代志里面都看不到，那为什么？因为历代志其实他比较关心的是圣殿，我说过，而在圣殿的建造，第一圣殿建造的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关键的君王，一个是大卫，另外一个是所罗门，对不对？所以当描绘这两个君王的时候，你会发现历代志只谈他们好的那一面，他们不好的那一面就留给你去看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因为他关心的事情是这两个君王在圣殿的建造里面扮演了什么正面的角色，而且这两个君王被描绘成理想君王的典范。好，那如果 历代志的史观是这样，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某些的记载你不会在上面看到，你需要到生命记的史观里面才会看到，因为生命记的史观牵涉到约，它有不同的着重点。可是你就发现历代志很意外的，在历代志上的第21章谈到大卫的数点百姓的错误，这是一个错误啊。如果历代志的作者是要把大卫塑造成那一个完美的君王的典范，为什么要记载他犯错的事情？可是他却记载了这件事情。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对于历代志的史家而言，重点不是大卫的错误，而是大卫在这个错误之后，他向上帝所献祭的那个地方，后来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所以他要记这件事情。那如果是这样，历代志这种叙事的手法，就让我们对大卫数点百姓所犯的错误有另外一个新的理解的向度。上帝在这里不仅仅帮助那些按着他的正义跟恩典论对错误的人。如果你根据历代志的记载的手法，你会发现当人正确面对错误之后，上帝也可以使用人的错误，上帝甚至乐意用原先人犯错的标记。那个阿尔南合场的祭坛不是一个错误的标记吗？每一次你看到那个祭坛，你就知道是因为有一个王，他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情，数点百姓，结果害了死了70000人，对不对？那是一个错误的 monument。但是上帝却乐意在这个错误的 monument 所在的地方建了他的圣殿，成为上帝荣耀跟同在的标志。哦，我觉得这是极大的安慰，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错误不见得需要以灾难来结束了，错误仍然可以最终以上帝的荣耀来终结。这是历代志之所以要提到大卫数点百姓这个错误的目的。当这个错误被承认这个错误的地方成为上帝荣耀同在的地方。回到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今天的崇拜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你正在因为别人或者自己所犯的错误所带来的苦果所困扰。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也收过很多的烂摊子，在这些烂摊子的里面，有一些是出于无意，对不对？有些人犯错是无意的，有些人犯错是有意的，甚至是恶意的，但是收拾起来都很辛苦。有些时候我们觉得痛苦，在面对这些错误的时候，特别是别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觉得痛苦是因为责无旁贷，你就是那个你非得收拾残局的人，所以你觉得很痛苦。但是有另外一些时候，我们的痛苦来自于说，巴不得我能够跳下去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对不起，这个不是我能插手，所以我只能看到那个痛苦，看到那个灾难一直不断的扩大，然后我希望我能处理，但是我无权来处理。也许有另外一些弟兄姐妹，你在面对的是你曾经做了一些错误，带来了一些灾难，那个灾难到今天仍然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面困难，觉得难以面对自己犯错的事实。有些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动念说，哦，我要来解决，可是一想到那个灾难大到那个地步，所以又没了，又觉得哇，好像没有办法来面对，所以干脆不要面对。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没有任何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在面对这些的问题，但是我的人生也已经上半场打完了，现在开始打下半场。我知道人生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人生没有那么容易，就但愿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可以成为我的安慰，可以成为我们跨越这些痛苦的开始。我再次说，做个基督徒真好，因为人生不会没有错误，上帝也没有严苛到说不容许人有任何的瑕疵， 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断的在谈救恩，不断的在谈基督的保险。但是在今天的功课里面，我们可以学到至少三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带回去。第一件事情是，上帝虽然没有严苛到不容许我们人有任何的瑕疵，他有怜悯，他让我们可以有错误，但是上帝很在意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错误，不管是他人的还是自己。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所悦纳的人是那些能够用上帝的公义跟恩典来处理别人过错的人，同时也是那些愿意在上帝跟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过错，回转向上帝重新出发的人。如果我们面对别人的错误，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这件事情鼓励我们成为一个上帝所悦纳的人。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二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如果大卫有他的勇士，如果大卫最后写了那样一首赞美诗，那我们也应该要相信，我们很努力的来面对别人的错误跟自己的过错，我们很努力的去解决那些过错带来的灾难，我们要相信上帝会赐给我们直接从他而来的帮助，或者间接从人而来的帮助。上帝的勇士是他是对不起，大卫的勇士是上帝帮助跟拯救他的方式之一。我们也会在我们周围有上帝所派遣的天使，所以我们有别人的烂摊子要收吗？我们有自己的烂摊子要收吗？我们应该因为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要祷告求上帝赐下他的帮助跟拯救。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学的最后一个功课，是在历代志的那个记载，如果大卫认罪的地方最后上帝选择成为他荣耀的居所的所在，那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功课要来更多一点。我们不只是要去祷告主啊，求你赐下拯救，求你赐下帮助，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祷告，我们求主让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错误，不管是别人的错误还是自己的错误，主啊，让这个错误成为你荣耀彰显的地方。所有的灾难都会过去，但是上帝的荣耀永远长存。让我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撒母耳记的最后用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结尾，让我们重新再来思考别人的错误，我们自己的错误，也再次来思考主，我们面对错误的方式真的说明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也承认，必须承认要面对错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跟力量，但是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弟兄或姐妹正在这样难处当中，求你赐能力赐力量，让我们用你的公义来处理，让我们在这公义当中找寻忠诚跟恩典的空间。主，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第二个祈求，主，差遣你的帮助，或者直接从你而来，或者你要借着其他人来。主，我们有更大的一个盼望跟祷告，主，愿意你在这许许多多的错误当中，你让这些的错误最后成为你荣耀彰显的地方。谢谢你再次为这一段的经文献上感谢，让这段的经文成为我们这一周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